弟兄姐妹们晚上好。
上好。
对。我们开始的时候先唱一首诗歌。我们今天晚上这首诗歌的名字叫我不过是你运河。诗歌本上的637首。637首。弟兄姐妹们在家里的话也可以翻开诗歌本，我们一起来唱。我们这边呢请诗润弟兄把音乐和伴唱帮我们放一下。我们就随着这个来唱。好。
637首，我不过是你运河。
我运河不过是你运河，我运河不过是你运河，
你是生命的主宰，在哪里领受
这
运
河？如果不过是你运河，你又怎样走出你生命？求你用我的运河，我用世界用我自己。
好，第三节。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要交通这些经文，大部分的篇幅是讲到使徒约翰。
嗯
啊，我们想到使徒约翰的时候，我们想到他是主耶稣基督的先锋，他实在是主手中一个合用的器皿。好像是一条运河一样，好像是一个管道一样，它是流出神自己的生命，它是完全为着主的。嗯，今天在这些经文里边会看见他把自己隐藏起来，完全是他的服事，完全是为着主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榜样，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一个生活和服事的一个榜样。那这首诗歌呢，就告诉我们一个原则，我只不过是一个运河而已，其实在我们里边并没有什么可以来帮助人，可以能够祝福人的，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的源头上确实有一个能够满足一切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如果我们允许这个生命从我们里边流出来的时候，那教会众弟兄姐妹们就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眼，并不是我们里边有什么，但是呢，我们这个运河要是要通的话，就可以主的生命就可以流出来。所以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呢，我只不过是一个运河，为要流出你的生命，就是主自己的生命，并且他心中有一个盼望，就是求主用它，哎，可以解人干渴，无论是任何的时间。任何的环境当中神都可以做。很多的时候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觉得时间不对，环境不对，我们自己的能力和 时间精力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这首诗歌的作者的感觉是说，只要主能够用我们，就可以不分境地，可以无论是任何的时间都可以的。所以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神仆人服侍的一首，学习服侍的一首诗歌。那当我们来交通施洗约翰的时候，我就想到施洗约翰呢，就是好像在地上服侍的时候，就是按照这样一个原则来做主耶稣基督的先锋，他的仆人。好，我们再把这首诗歌唱一遍，然后我们再接着有一些祷告。
637首，我不过是你运河。
我一个人慢慢学习也很好听，你心的车上生命我来等你，好生活是你运河，我你最好的门就来关了，一次门就必不成，都为我的梦是你的愿望，一样的做我的生命，我的愿望
好，我们的诗歌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是何等的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生命、祝福和能力的源头。主，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深愿能够教会成为你自己的运河，能够把你自己的恩典、祝福流到这个世界当中，像施洗约翰在地上的服侍一样。主，我们今天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晚上把这段时间完全仰望在你恩典的手中，愿你在各族当中都赐下圣灵的光，赐下你恩典的话语，让我们来研读你自己的在地上的生平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主你自己亲自来开启我们，然后我们把听的众弟兄姐妹们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若过人的软弱亲自说话，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灵，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呢要交通这个基督生平这本讲义上的编号22号，从22号开始交通，我们盼望着能够交通到25。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怎么样。那22号呢是讲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这个身量在上面解释呢，或作他的年纪，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智慧身量，并人和神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 他在进入服事之前的一个非常好像非常一个简短的一个描述。嗯，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从出生一直到他出来服事神到30岁的时候，这段时间对主耶稣基督的记载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我们找不到更多的记载。那这一段经文呢，可能是在30岁之前就是他已经快到30岁就要进入服事了。那我们看见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这个记载，这个对他的称呼是从小到大。前天我们知道上一次弟兄们跟我们交通呢，主是渐渐长大，他是渐渐长大，他是和人和其他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从出生到长大是经过了一个慢慢的这一个自然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突然间就长大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主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是说一个婴孩卧在马槽里然后呢等到他讲到他在地上生长的过程当中呢，是讲到说是孩子那是婴孩，然后变成一个孩子，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过程。这孩子呢讲到他慢慢长大，到了12岁的时候有一次特别的记载，在那次记载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一个孩童，就是已经到了童年的时代，一个童年的时代，一个孩童12岁的时候。我们知道对于犹太人来讲呢，他们12岁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年龄，他们就开始来学习关乎神的事情好像那个时候呢，按照正常人的感觉来讲，他们的这个人的这个身量和智慧已经开始慢慢走向开始进入成熟的这个阶段离开了那个非常幼稚的孩子的这个阶段。那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圣经特别记载呢，他进入圣殿，然后就不离开圣殿那一次他的父母亲和其他的一同从加利利来的人回去的路上找不到他们，然后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在耶路撒冷去找他的时候，看见他在圣殿里边一面听一面问众人都稀奇他的智慧。然后那个时候主呢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就是以我父的家以我父的家为我父的事为念。所以从12岁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已经开始在他的生命当中已经定下一个以父的事为念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的原则。那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52节里边，讲到这里边的称呼呢是耶稣所以我们看见从婴孩到孩子到孩童到耶稣接近30岁的时候，讲到呢他的智慧和身量，就是他的年龄，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不仅仅是这个孩子渐渐长大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过程，这时候他的智慧和身量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按照犹太人的这个原则，他们在30岁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圣殿里边开始正式开始可以服侍神了作为祭司的话呢就可以进祭司的职分了，如果他是属于祭司的家族的话。那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就快到30岁的时候，圣经的对他的描述是说他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里面我们看见呢，圣经告诉我们四件事情，一个是他的智慧，就是是从神那边来的，跟神跟圣灵交通所得着的这个智慧。身量讲到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另外也讲到呢是人还有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一个经过一个正常的一个生长过程像犹太所有的其他的犹太人一样，经过了这些非常重要的时期12岁的时候，现在接近30岁的时候开始 对犹太人来讲呢，的犹太人的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就开始进入服侍神的一个进入圣殿服侍神的一个年龄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已经被圣灵充满，里边满有神的智慧，满有神的生命。那并且呢，他在地上所有这些生活，前接近30年的生活是完全讨神所喜悦，是完并且呢完全得人的喜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想象的，如果一个人他是完全无罪的，在他里面没有罪，充满了这个圣洁公义，充满了从神来的生命，那在地上是绝对没有找不到这样的人。如果任何人能够看见在地上有这样的人的话，那一定是非常人是非常喜悦。在这里面特别讲到呢，神对他的喜悦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呢，他在地上接近三十年的生活，完全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完全是讨神的喜悦。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经过了这人这个生长的这个过程，但是呢，他从来没有犯罪，就是他在他里面是没有罪。所以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人，在神的眼中，在人的眼中，都是得喜悦。那我们是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在世上能够遇见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今天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今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啊，他是圣灵在我们里边，所以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所以我们里边的罪呢，都有的时候伤害自己，更多的时候是伤害别人。所以我们不可能完全是讨人喜悦，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是一个完全里边生命里边是完美的，是一个无罪的，那是一定是讨神喜悦。所以我们看见这边对主耶稣基督的接近30年啊，就这几处非常短的描述，但是呢确实告诉我们一个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特征，就是他在神面前过了一个完美的生活，一个无罪的生活啊。因此呢，他里边所得到神的智慧、神的生命的这个身量、度量，都一起都在长大啊。并且呢，同时也完全满足了神的心意，也把他神的这个所要的生命带给他周围所有认识他的人，每个看见他的人都喜悦，知道哦，这个人是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主在地上给我们做的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怎样在地上来生活。虽然我们有许多的亏欠，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还有许多的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但是盼望着这是神在地下，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榜样啊。所以圣经在这个主耶稣基督前快到三十年的时候，就这几处非常非常短的一个描述，但是呢确实概括了他在地上生活的一个光景啊，是非常宝贵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读这几段呢，就进入到这个施洗约翰的一个服事。我们知道我们是读耶稣基督的生平，但是呢施洗约翰他在地上的服事是跟主在地上的服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那一会儿我们会看见啊，是神，他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一个器皿啊，要在地上把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和服事带到这个地上。所以我们看一下编号23号。编号23号呢，这里边讲到一些时代的背景，讲到一些历史和这个政治和宗教的一些背景。这里边首先讲到这个罗马的皇帝该萨啊，这个时候的该萨，罗马的皇帝呢叫提比留，他可能在位，这讲的在位是15年。这罗马我们知道他的都是这个该萨都是他们的皇帝啊，但是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名字。这个在位15年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呢就是本丢比拉多 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名字，因为当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就是这个比拉多在做审判官，做罗马的一个审判官，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时代呢，是比拉多在犹太做巡抚，也就是说比拉多呢他是一个罗马的官员，他是罗马政府派到，因为当时的罗马的版图是非常大的，所以巴勒斯坦地是属于罗马的管辖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在那边做巡抚。但是呢，巴勒斯坦地那边所生活的犹太人，还有他们自己的王，还有他们自己分封的王，还有自己的，所以他有好像有两套重叠的政治系统，一套呢是属于罗马政府所管辖的，所以罗马政府他因为当时罗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帝国，所以他到处扩张他的版图，每到一处的时候，他会把罗马的政治，特别是他的法律啊和他的经济都带到那边。当然，他们也把希腊的文化借着罗马的政权也传播到这些地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整本的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所写出来的。但是呢，他给那个当地的政府呢，还有一个足够的自治的权利，特别是在宗教的方面，在犹太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宗教的方面，他还有很多这个自己这个管理的这个权利。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在这个时代，在那个时间当中，希律是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的弟弟腓力是做这个以士利亚。这个和另外一个地方哈的分封的王，所以这个腓力和希律他们这两个是个兄弟，实际上呢他们两个都是这个原来大希律的儿子，大希律一共有大希律是之前这个整个犹太地这个王，他有三个儿子，等他死了之后，他就把这个他把他所管辖这个领地呢分成了三份，然后就给了他这个三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希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希律 Junior 啊，小希律，原来那个希律 Senior 就是大希律啊，大希律死了之后，把他的权力分给他三个儿子，一个小希律，他的弟兄腓力，还有另外一个他的儿子啊，那。这里边还讲到另外一个王是吕撒涅，他做这个亚比里亚分封的王。这个亚比里亚呢是在现在这个黎巴嫩的或者是叙利亚一带的地方，也就是说在整个由巴勒斯坦地现在的以色列的北边的地方，他并不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犹太地的这个一个王，但是呢。圣经也把它列在这边，就是也是跟这个当时的政治是有关系的，所以当时我们看见这个罗马的政权的背景下是有罗马的皇帝该萨，有罗马的巡抚比拉多，然后犹大帝这边呢已经分割成三个不同的地方，有三个分封的王，那希律和这个腓律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名字，因为希律是杀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王，因为他娶了他弟弟腓力的妻子，是一件做了一件不符合道德的事情，当时遭到了这个，之后我们会慢慢的读到施洗约翰的指责，所以那个故事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熟悉啊，所以这是当时这个政治上的这个背景。那当时呢的犹太人，我们刚才提到有他们自己的宗教的治理的权利，所以他们仍然有这个祭司制度，仍然有他们会堂的这个聚会的方式，所以当时的大祭司是该亚法。那主耶稣基督在最后这三年半的服事当中，特别是在十字架钉十字架之前，我们看见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子，这个该亚法这个名字后来就会出现在圣经里边，我们都非常熟悉。那这里边还有一个讲到一个叫亚拿，亚拿呢他是该亚法的岳父，他是原来的大祭司，但是他已经退，就是从大祭司的位置上已经退下去了， 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年长的大祭司，他另外一个又是一个该亚法的岳父，所以呢好像这个他仍然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宗教的这些管理上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圣经也把他的名字和该亚法一同列在这里边，说他们两个人同时好像同时做大祭司。其实从这个他们的职位上来讲呢，这时候的亚拿他已经不是大祭司了，他是原来那个大祭司啊、嗯。所以这些是当时的政治和宗教的背景啊，但是这些背景呢只是一个衬托，讲到为什么会这些会地上会发生这些事。所以这里边圣经用到一个词说那时啊、嗯、那时就把前面这些好像世界人所认为这些非常重要的这些包括罗马的皇帝啊、巡抚、大祭司这些，圣经只是概括说那时，这只是一个背景，只是讲到那个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是里边呢，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这才是神所要记载的重点啊。那些只是那时那些地点和背景，神只是把这些人作为一个当时的那个历史背景来描述一下，只是那时而已啊。但是神要说的呢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才是神特别要在圣经里面记载，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所以讲到撒加利亚的儿子，那我们就知道施洗约翰的出生，我们之前讲提过施洗约翰的出生，他是撒加利亚伊丽莎白的儿子啊，他们怎样在年老的时候神特别赐给他们这样一个儿子，一方面是做主耶稣基督的先锋，一方面是做给玛利亚的见证啊。我实在是感谢主，这神的工作是让万事互相效力。那时施洗约翰，这个约翰呢在旷野里啊，所以约翰一出来服侍的时候，因为他比主耶稣基督的年龄只大了六个月啊，就是他们的年龄是基本上差不太多的，所以他已经开始出来服侍了。可是一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他就在旷野里啊。这个旷野的地方呢是没有享受，是一个非常这个训练人的地方。以色列人对旷野并不陌生，因为他们的历史上呢经过了这个40年的这个旷野，好像这旷野是一个炼境，是一个淘汰的地方。但是施洗约翰一出来的时候就在旷野里啊，讲到神的话临到他。我们感谢主啊，就是他一出来的时候就把自己放在一个来完全放下自己来服侍主的这样一个位置上。他没有名利，没有要得人的心愿啊，他的服侍呢完全是为了传递神的话，为主预备道路啊。下一段我们会交通他具体的这个服侍的一些这些内容。但这里边我们看见呢，讲到在这些一个背景下，神选择了一个人，才是神要所突出要告诉我们的。施洗约翰他在旷野里啊，他是神在地上的一个服侍的一个先锋，也是一个榜样。他没有享受，没有名利，只是为了那些有心愿的人，有心愿的人才能自己去到旷野里边去。因为后来主耶稣基督，我们记得在福音书里边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说你们之前到那个旷野里面去看是干什么去了呢？你们是去看那些风吹草低的这个芦苇吗？还是看那些穿着华丽衣服的人呢？那主在那里边在问什么呢？你们是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我们现在这是如果人出去旅游看什么呢？可能是自然的景观是吧？美好的景色，或者是那些历史文物豪华的宫殿。主在问他们说，你们是出去去看什么呢？是看那些外边的景色呢，还是看那些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繁华呢？都不是。你们出去呢是为了去看见施洗约翰。所以施洗约翰在旷野里边是 没有享受，没有名利，并且呢，只是那些心有心愿的人，因为没有心愿的人，他们不会去找施洗约翰，所以神在那边的确是做了一个特别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经过了这几百年黑暗的时代当中，虽然呢，还是世界上还是非常的混乱。我们看见，主出生的时候，这个世界上，这个特别是罗马的政权，还有当时那个宗教上的这个死臣，都把这个都没有神的恩，没有神的这个工作。但是呢，人心当中还是有一个饥渴，这个饥渴是神在那边所放下的。所以那些人情愿自愿的到那些没有美丽景色的地方，没有豪华这个宫殿的地方去找施洗约翰，是那些有心愿的人。所以神今天也是借着这个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来到神面前是要遇见神，是要有心愿的人啊。否则的话呢，就是有这个，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来聚会可能有不同各种不同的这个原因啊，有的时候可能是为了一交一些朋友啊，多认识一些人，或者其他很多不同种的原因。但是慢慢的让我们看见呢，神所要来到他面前的人是那些向着他有心愿的人啊。所以他没有设立这个很多其他的外边的东西来吸引人，因为这是非常容易让人心里边得满足的。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他都是用这些来吸引人啊，要有个什么聚集的话，他会搞一些这个背景的东西，把人都吸引人来，然后呢才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好像神的教会，神并不是让我们这样做的。神的教会呢，就是非常简单的把神自己表明出来啊。神的教会不过是运河，愿那些来到，我们也盼望着神的工作呢，就是凡是来到这里边的都是有心愿的，不一定能够完全是明白的，但是是有心愿愿意也来了解神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是一个当时的政治和宗教的背景，但是神的注意力呢是完全是在他的仆人身上，所以神的话临到他，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就是在那非常艰难的这些环境当中，好像神在地上又终于找到一个他可以说话的人，施洗约翰是他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啊，并且呢可以把这些话传递出去，有这个有先知功能的一个器皿啊。那我们看见再看一下施洗约翰的这个具体的这些服饰啊，就是来到了编号这个24号。施洗约翰在地上这些服饰呢，是四本福音书里边都有记载，每一本福音书里边都有记载啊。那其中马可福音里边在这边记载的是比较多的一个记载。那讲到说施洗约翰他在地上的时候，就好像先知曾经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的面前，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首先一点呢，告诉我们施洗约翰他是一个神所差来的一个使者啊，这是神所差来要做工作的一个使者。那他所要做的是什么呢？他所做的就是要宣传这个悔改的道理啊，让人能够悔改。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在旷野里边有人传道，然后说天国近了，天国神的国，主耶稣基督要临到这个地上，要他的工作要开始啊，你们应当悔改。这个人就是同样记载是以赛亚所说的那位先知啊，他的要修直主的路，要预备主的道，要修直他的路啊。所以第一件事情呢，他是要预备主的道，要修直他的路。因为现在这个地上的光景是呢 有不同的这个山洼，有大小的山冈，有弯弯曲曲的地方，有高高低低的道路，所以当时的世界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人心当中的光景是这样的。好像这个描述呢是有这大大小小的事，里边有很多这个很多的障碍，很多的障碍在人的心里边。今天其实教会传福音也是面临着这个每个人心中不同的这个障碍，好像大大小小的山冈，然后呢有这个弯弯曲曲的地方，这些弯弯曲曲的地方就是讲到人里边这个人心的一个光景。其实呢，这个是对这个世界，对我们个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就是在我们的心里边都有许多这个弯弯曲曲的地方，嗯，还有一些高低不平的道路，是吧？施洗约翰他在地上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都填平，为主预备道路。所以呢，他来是为着人来心里边能够悔改来施洗。当人心里边能够悔改的时候，才是一个神工作能够开始的一个地方。如果人心里边没有悔改，心里边仍然是非常刚硬的，那这个神的工作就没有办法在人的心中开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今天这个地上的福音工作所遇见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拦阻，就是人心里边呢有许多东西霸占啊。所以我们知道仇敌呢在这个地上做了许许多的工作，那这些工作的本质就是要霸占人心，这些工作的本质就是把人心里边变得这个弯弯曲曲的啊，变得高低不平的这个这样一个光景，使人没有办法能够来接受这个福音。那当时施洗约翰他们所面临的这个光景，其实这个是世界上是这个历史以来人类一直所面临的一个光景。仇敌撒旦的工作其实是一直在那边，只是呢就是从方式上可能撒旦越来越狡猾，撒旦的工作是越来越越隐蔽，越来越多样化。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上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撒旦工作越来越多样化。你比如说我们中间很多是从这个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那从中国大陆来，就说以前几十年以前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难处就是无神啊，因为那个时候仇敌撒旦的工作是把整个这个中国变成一个完全无神的环境，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包括我自己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无神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那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但是其实无神当然这个并不是最难的一个障碍。但是如果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其他很多的地方呢，仇敌还用更狡诈的方法。那这个无神呢就是其实是从希腊的文化里边，希腊的人文主义里边所出来的。他就是高举人的自己，其实他的本质呢就是神在亚当和夏娃心中所设下的那个让他们吃神所不允许他们吃那个果子的这个原则。因为当他们吃了那个果子的时候，他们说哎，眼睛明亮了，我们可以自己当自己的神了，我们现在不需要神了。无神的本质就是这个，要自己当自己的神啊，所以的排斥有一位创造的主。但是仇敌的工作更变得更加的狡猾。如果我们今天看看全世界这个不同的地方，中国我们说刚才说到几十年前最主要的大部分情况下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个不同的东西，但今天呢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中国的环境，就变得更加的艰难，更加的诡诈。不光有无神还在那儿，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个假的东西，拜偶像来占据人心。那这个在世界其他的地方，包括 东南亚的许多的地方啊，都是非常非常那个仇敌所设的一个非常坚硬的一个营垒哈。那当然我们知道还有像啊中东那个地方，那就他用这个假的宗教来束缚人，是完全反对神的。那今天我们发现呢，这个假的异教和这个邪说就变得越来越多，而且它的生长的出生就是增长的速率啊是越来越快的啊。以前可能几百年有一个这个假的宗教一直在那儿，现在呢，你看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就包括在中国，在台湾，就有很多不同的，有的我们都没有听见过的，还有像在韩国啊，就是那些那个假的邪教的东西非常多啊。那在这边我们就不予以举例，但是呢，这些大大小小的山冈，这些弯弯曲曲的地方，从来就是在那儿的。从施洗约翰那个时候所面对的，和今天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它的原则都是仇敌所做的工作的原则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这个表现方式就是更不一样。那今天我们这个世界进入到这个21世纪，我们就会发现呢，仇敌又是用了许多更诡诈的东西来迷惑人心。今天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一个真理和道德的标准，不知道什么是对的，而且呢，这个就是没有一个真的对的东西，就成了这个世界的一个正常现象。你像在美国，你要说有一件事情是对的，那肯定是有很多人要反对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都有自己的标准啊。所以我们看见呢，今天仇敌就是用了更多更诡诈的方式，并且呢，借着这个现代这个信息技术的传播，把这些很快就可以传遍到许许多多的人身上，所以仇敌的工作变得更加的诡诈，更加的厉害。所以这些大大小小的山冈和弯弯曲曲的地方和高高低低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多，今天这个世界上是越来越多。而且呢，我们就会发现圣经这个形容，这些形容呢，也就变得越来越好像越来越贴切了。以前我们觉得还有几样比较简单，好像没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这个。在今天你看这个，在这个自由媒体的这个推动下，各种各样的说法，大大小小的，哎呦，这简直就是充斥在这个整个世界当中，并且很快就传播到能够传播到很多人那里边去。所以施洗约翰现在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把这些都要大大小小的山冈要削平，要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救恩。这是神给施洗约翰的一个工作，让他能够看见他所要做的是要把凡有血气的神所造的都能够听见福音。我想这个呢，就是教会今天在神面前所承接的一个服事的职分啊，教会所在神面前所承接的一个职分，让凡有血气的都能够见到神的救恩。那我们也盼望凡能够见到神救恩的都能够成为得救的人啊。当然我们知道到最后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人是没有得救的，但是神心中的愿望是让所万人得救啊，就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听见福音。那施洗约翰在这些服事当中，我们看见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一呢，他是说旷野当中有一个声音，他自己只是一个声音，只是一个好像这个声，如果我们听见说一个人他是一个声音的话，好像这个人没有实体，就是一个声音出来。假如说我们在这讲话，很远的地方听见我们只是一个声音，那他听见只是一个声音， 所以施洗约翰在神面前的工作只是要作为一个声音，把神的话传出来，这就说明他在这些服事当中完全是没有无己的，完全是放下自己。然后我们知道后来会读到施洗约翰说呢，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施洗约翰的服事的确是作为一个声音，他是要把主耶稣基督带出来。所以作为主耶稣基督的先锋，实在是神所特别的工作。从一开始的时候，在母腹里边的时候，他好像就已经被这个圣灵完全感动了，一直到现在他出来服事，要预备为主耶稣基督为预备道路的时候，他仍然是那一个声音，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声音。他不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所以我们后来看见施洗约翰他自己的门徒有很多就成了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他并不是要把人带到他自己的面前。所以他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为主修直主的路。他所传讲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天国近了，所以你们都要悔改。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要开始在地上一个新的国度，他要带来这个救恩，所以人都要悔改，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天国的王，是福音的起头。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特别讲到呢，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啊，是他要开始一个新的世代，一个新的工作，在神的计划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要开始一个新的让人能够得救的这样一个工作。因为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他们已经盼望了几千年的时间，在这几千年的时间当中，他们作为神特别的选民，他们是可以经历神在地上的各样的带领，然而神要借着他们要万民得福，这个工作从现在要开始。主耶稣基督快满30岁，一个新的工作的开头已经就要开始了。那这个工作，当这个工作完成的时候，世人包括我们这些原来本来是与神无分无关的外邦人，就可以因信得救，因信主耶稣基督得救，开始一个完全一个新的恩典的时代啊！所以施洗约翰呢，为着这个恩典的时代在地上预备一群人，但是他并不把这些人带到他自己的面前，他说他只是一个声音而已啊。那约翰福音呢，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他不是那个光，他只是为那个光做见证。所以一个声音，一个见证，来描述施洗约翰在地上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原则。约翰福音说呢，只是说有一个人，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他是来要做见证，是要为这个光做见证。他本身并不是那个光，是为中国做见证。但是同样的，做见证的目的跟前面所讲的在其他几本福音书里面所讲的是一样，就是叫众人因他可以信。好，所以这个是施洗约翰在地上的工作，让我们看见呢，是也是今天教会在地上服事的一个榜样。当然这里边也讲到呢，他在约旦河里边施洗啊，他的生活呢是穿着这个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所以呢，我们看见他是过了一个在地上与众不同的生活，就是完全是一个在旷野里边的这样一个生活，没有这个很多的享受，是在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来服侍神的啊。当然这些衣服啊，还有这个蝗虫，也有一些属灵的一些原则哈，也有一些圣灵的一些原则，包括他得到的是启，从天上来的启示，他是吃的是直接的那个神的话 话语啊。那我们接下来来到这个第二十五编号，我们看一下呢，他的服侍，施洗约翰的服侍是他的服侍的原则，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那么当他把这些人带到主面前的时候，他要在这人心给人讲到这个悔改是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应该怎样能够来接受神的恩典呢？因为他是说要修直主的道路，哈，这修直主的道路是怎么才能够修直呢？所以这里边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就记载他在众人面前的一些教训，告诉我们说他是怎样来完成这件事情。首先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呢，施洗约翰看见了一些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他们也来接受洗礼的啊。那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在这边呢，就对他们有很重的一个职责，对他们说是毒蛇的种类，是谁要指示你们要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啊。然后说这个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提到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我们这里边一开始的时候就看见呢，有一些人啊，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那可能这些是一个代表，他们我觉得他们是一个代表，他们就是代表这一群人当中呢啊。如果从这个地上生活的角度来讲，那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可能是非常严格遵守神的律法，也许在地上过了一个可能比较严谨的这样一个生活，那但是呢，在我人里边都有罪的啊，所以他们也知道自己是有罪，要来施洗。可是施洗约翰呢，却对他们有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指责备，责备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要能够逃脱将来的愤怒，让他们结出果子来。所以呢，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施洗约翰称他们是这个毒蛇的种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他们悔改的心相称。所以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虽然这些可能外表生活在一个非常严谨的这个光景下的这些人，他们心里边有一个感觉，就是他们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子孙。那如果有亚伯拉罕作为他们的祖先的话，他们就可以免去将来的愤怒。因为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个格言，就像我们中国人有这个预言，这个他们那个大概的意思就讲到呢，说这个亚伯拉罕呢是为着犹太人在地狱那边看门的，所以凡是犹太人都不会进地狱的，都不会下地狱的。亚伯拉罕的后代都是有神特别的恩典，所以这是他们的一句那个好像一句的古代的一个格言似的。所以在这个犹太人心中，特别是以法利赛人和这个撒都该人作为代表的这些人心中，他们心中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现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所以我们不需要，可能需要一些简单的悔改，但是呢心里边不需要有生命的改变，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遗传，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先。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也是跟犹太人有过这样的争论啊。那这里边施洗约翰就告诉他们说呢，不是这样子的，亚伯拉罕他之所以蒙神的恩典，是因着他的信心所带来的行动。犹太人如果他们要蒙神的恩典的话，也不能靠着遗传，也不能靠着传统，也不能靠着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他们仍然呢是需要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有一个悔改的心，并且呢有一个悔改的行为啊。那在路加福音里边呢，这边施洗约翰就跟他们讲的更记载的，路加所记载的就更详细。他不仅记载了说到亚伯拉罕这个原则，他们不能靠这个，并且呢告诉他们应该怎样，不仅仅是心理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实行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里边就看见不同的人呢来问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现在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够完全靠亚伯拉罕，你们要有一个悔改的心。可是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来实行的呢？所以就众人就有人来问他们，问这个施洗约翰说，那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怎么做才算是有一个活出来一个那个与悔改的心相称的一个结出这样的一个果子。施洗约翰就给他们，有不同的人就去告诉他们有不同的做法。我觉得呢这些仍然是一个代表性啊，这些不是一个规条，说我们去遵守这些这里边所列的规条，因为他对每个人的这个说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些的时候，也是学习一个原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些是怎么来应用出来的啊。那他对这个有些人就来问他说，我们怎么做呢？他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应当这样行。所以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你的生活当中应该不能够只顾到自己，你要也顾到别人啊，就是你要能够关心这个地上的一个其他的人啊。然后又有这个税吏也来要受洗，然后并问他说，这个夫子我们应该怎样行呢？约翰就告诉他们说呢，除了立定的数目不可以多取。所以我们看见立位这个税吏呢，这个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帮助这个罗马政府来收犹太人的税的。那他这个因为他们的这个收税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是收给他们自己的啊，所以呢人因着里边这个贪婪啊，我们知道还就像那个撒该，他是一个税吏长，他是也是一个富人。那他为什么能够变得那么富呢？就是因为他可能这个很会收税吧，那样所以他都每次都可以多收一些。现在这个约翰告诉他们呢，除了立定的数目不可以多取。所以这个收税的人肯定是这个多取这件事情是他们平常所做的。所以我们看见约翰在这边呢，就是针对着每个人不同的光景对他们个人来说话。这我觉得这个才是圣灵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这个环境当中，那每个人应该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去寻求，是神对我们自己我们的挣扎是什么，我们的难处是什么，或者是我们面临的不同的挑战是什么，然后呢让圣灵对我们个人来说话。因为这里边我们看见约翰只是给他们举一些例子啊，因为现在约翰告诉他们一个原则，就是你们不能够靠着亚伯拉罕的传这个留下来的传统在神面前蒙恩，你们必须要悔改，并且结出悔改的果子来啊，这必须是生活，必须是你生活，并且呢是从你周围的生活的细节开始的。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周围生活的细节。对于税吏来讲，他们所面临的这个最大的难处就是他每次都是要多收一些，也可能他心里面良心并不是很安的，但是呢他已经坐在这个位置上了，那可能这就是常常遇见的一个试探引诱啊，也可能是他们常常失败的一个地方，就是多收人家的，所以不能够多收。又对这个兵丁又来问他说，我们当怎样做呢？约翰对他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不要讹诈人啊，自己有粮，有钱有粮就当知足了。所以这个是对这些兵丁 所讲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必须知道古代的战争啊，或者是古代这些这个兵，他们很多的时候呢，他们所要得着的这些是靠着这个征战掳物或者是强迫别人而得来的。这是当时的一个这个整个这个历史的环境，就是这样子的哈。所以他要悔改，要从这一点上先开始。所以约翰在这边只是圣经给我们记载了他讲到几种不同的人，但是呢，这些是一些例子，就是他们要从他们生活的细节，他们生活的周围的实际来开始，也来有悔改，结出悔改的果子。那约翰在地上的时候，他好像是一盏灯一样啊，我们看见他当时是的确是照亮了这个人心当中的黑暗。所以当人里边知道自己的这黑暗被照亮的时候，他们就要去救这个约翰，能够得到一个，他并不是那真光，但是呢却是能够带人进入那个光，好像能够把人带进这个光。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好像是神设立的一盏灯一样。那这盏灯当然他自己是靠着神的圣灵来发光，来吸引人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已经告诉说，你们当时去那些旷野里边，并不是想看这些外边的这些东西，乃是呢你们要去寻求里边的这个悔改。所以呢，约翰当时把这个把神的光带到这个地上，就是要照到人里边的这个黑暗，使人当时能够有悔改的机会啊。悔改当有机会的时候他们可以悔改，如果这个机会失去了，那将来所面临的就是要审判。所以这是也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并且呢，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呢，看见几个原则哈，就是我们不能够靠着任何的传统，觉得我们有，因为今天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这个好像还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在整个这个教会的历史当中，确实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教会的所遇见的一个难处。有的人呢，他进入了一个宗派，他觉得这个宗派就是最对的，所以呢，只要在这个宗派里边，我就可以得救了，或者是跟随一个属灵人，他是某位弟兄或者某位姊妹，他是一个非常属灵，只要跟随他就可以得救了。这里边神告诉我们说呢，每个人都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告诉约翰，告诉这个法利赛人，告诉撒都该人，他们这些最懂得如何尊重律法的人，最知道神借着亚伯拉罕所在犹太人当中所做的工作的人，仍然不能够依靠那些传统，仍然不能够依靠外边的任何的东西，他们每个人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这个悔改呢，并且呢是要结出果子的，要在你的生活的实际当中，在你的周围的每个细节当中来开始工作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原则。那这也就是回到了亚伯拉罕本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亚伯拉罕呢，是他已经把这个原则完全的活出来，只是可能在这个几千年犹太人的这个历史当中，他们就把它变成了一个传统，他已经忘了这个亚伯拉罕当时所实行的原则。亚伯拉罕的信是因着信而讨神的喜悦，所以呢，他是信心之父，但是他的信心是带着行动的啊，他的信心带着每一个信心都是带着行动的。他因着信就离开了乌尔，离开了他的家乡，并且呢，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并不知道他要往哪里边去啊，所以完全是因着一个信心，他所有的这些一路上呢，都是在神在操练他的这个信心。虽然呢，这个信心不是一下子就 就完成的。我们也看见他有经过了许多的这个操练，也中间也有失败的过程，但是每一个信心的建立都是因着行动，都是有行动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犹太人不管他们是对律法有多熟悉的，包括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仍然是需要借着信心带来行动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好，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在这里，顺便再交通一点。
我再交通一点。感谢主，我刚刚在听弟兄的交通，我就感里面又有感觉，我就简短的交通一下我刚刚的一些感觉，希望能够留一点时间给弟兄姊妹也能够有交通。就是刚刚讲到编号23的时候，跟24一起再看到25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当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要问，就是神到底为什么需要施洗约翰来到这个地上做主耶稣的先锋，在那里修持他的路。那我们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在那个背景，刚刚玛丽弟兄已经说过了，在那些王啊那些分封王都在那里的时候，有大祭司，然后弟兄说那时约翰在旷野，神的话临到他。如果弟兄姊妹们看那个原文呢，神的话那个是 Rima，是神活泼的话语的意思，所以神的话有两个，一个是 logo， 一个是 rima。logo 是道理，但是 rima 是活的话语。所以当你看整个背景里面那些王啊，那些地上面的大祭司、宗教人物都在那里的时候，但是他们没有活泼的话，没有神活泼的话，唯有一个人在那个时代当中，约翰，他在一个外面是什么都没有，旷野，但是他里面跟神有直接的连接，丰富。所以他里面充满了神活泼的话语 Rima， 所以因着这一个原因，他里面我们可以换一句话说，这个人里面有光，因为神的话语被解开了， Logo 变成 Rima， 生命的话语解开有光。所以当这个施洗约翰里面有光的时候，这个才是他为什么可以真正的在那个时代里面服侍的一个根基，因为他里面有神的话语被解开，能够把光传出来。当这个器皿在里面有光的时候，他进入这个服侍人的心，当他传这个道的时候，不再只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 logos， 乃是一个活的有生命的活泼的话语，带着亮光的供应给那一个时代里面这一些的人物的时候，所以带进的是什么，就是人心的悔改。所以人悔改不是因为人传什么话语，有什么能口才，乃是这个器皿它本身心里面到底有没有神活泼的话语。这个，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是如何在这30年里面预备这个充满了神里面活泼话语的器皿。我们会看见他在旷野，他吃的是王虫野蜜，刚刚弟兄也讲到是天的供应，是神自己亲自供应他的。那我们要知道原则性来说，这个活在旷野里面被神预备这30年的这个约翰呢，他是神亲手的把他提拔起来的。他是神要教导他什么呢？他在旷野，他没有别的依靠，他不能靠世界的教育，不能靠人的智慧，不能靠物质世界的供应给他的丰富，他全部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只能够依靠神。所以当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做器皿，我们还没有进我们的没有进入服事之前，其实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他就在开始做这个预备的工作。他的方法就是要我们根本性来说，我们的心永远是依靠他的。我们有什么东西，我们不去找别的人的帮助，我们先来到神面前来求他的帮助。这样子我们一步一步的，我们就慢慢有这个依靠神的心。然后这个是我们在服事上神预备我们的一个方法。然后刚刚弟兄讲到那个神在那个世代当中是在这个30年，我们知道不是施洗约翰他那个人做了什么大的事情。我们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当中，上一次我们讲到当大家听见基督降生伯利恒的时候，那个希律王不安， 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都不安，但是你知道吗，神的灵在那里运行，在那个时代当中运行，默默的在预备人心，在孕育这些人的心。所以到了这一个30年过去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施洗约出来，其实神已经在那30年里面做了好多隐藏在圣灵里面的工作来预备人的心。然后上他这个器皿预备好了，他出来，他把神的光光照出来的时候，收割了这些人，我们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本来是不要基督的，但是现在说什么，这些人来至少愿意把耳朵带进来，来听神的话，听神的话。然后我们看见让弟兄刚刚讲到这些人的问题的时候，他们都问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当做什么。我们知道这些人的悔改的一开始，他们有这个反应是很好的一个反应。刚刚我就想到扫罗变成保罗，这个回转，神用大光照这个扫罗，然后扑倒在地上面，然后神说，然后你知道我们记得那个扫罗说什么？他一起来的时候就看见，我就在问两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然后第二个是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我们知道悔改，我们有一个很自然的，我们会问主啊，你到底是谁？我们另外是我们当做什么？这个当然也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在神的面前，常常回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是谁？你到底要我又做什么？对，感谢主，我就交通到这里。
好，谢谢圣文弟兄交通。那我们再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来到地上，实在是把恩典带到这个地上。我们看见神的预备是何等的奇妙，预备了施洗约翰，预备了当世代的这些你所使用的器皿。主啊，但愿今天你仍然在地上做同样的工作啊！当你要再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世界上也要经历一次大的变动，盼望着你的教会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成为你手中可用的器皿啊，能够成为流露你自己爱和恩典的管道，能够预备一群人能够迎接你的再来。主啊，我们求你祝福弟兄姐妹们下边的交通的时间，让我们的交通在你里边能够变得更加的丰富，无论是在线上的，无论是在网上的，主，我们都一同交托在你恩典的手中，真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请弟兄姐妹们能够尽量留下来，特别是在网上的能够参加交通。我们在分开交通之前呢，有一点简单的报告。明天星期六我们有福音聚会。这次星期六的福音聚会是由温哥华的李和弟兄来传福音，明天晚上7点钟开始聚会然后这边有晚餐预备，这是全教会的一个福音聚会，我们欢迎弟兄姐妹们都能够邀请朋友们来参加。但是如果来吃晚餐的话呢，也可以报一下名，链接在我们会所的网站上，让呢弟兄姐服侍饭食的弟兄姐妹们知道所要预备的分量。所以也为了这个聚会祷告主日仍然是福音聚会，也是由李和弟兄传福音。主日的聚会是李和弟兄会用英文传福音，或纪言弟兄翻译，也把弟兄们的服事摆在主的手中，也请弟兄姐妹们邀请朋友们来参加。主日的话呢，也特别如果有认识讲英文的朋友们，也可以特别邀请他们来参加。好，我们为了这个福音聚会祷告，盼望着这个教会的福音能够越来越兴旺，是得救的人数更来越来越多，能够人数满足的时候，能够催促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好，我们报告就停在这里，我们下边呢就开始分组交通。我们还是在线上有一组，然后这边实体有一组，线上这边稍微等一下，我们回到另外一个房间。